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音如常常在节目当中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常常在听别人分享故事或是谈到一些心路历程的时候，就会产生共鸣，甚至呢，也帮助我们找到了生命里面存在已久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原来生命可以有不一样的可能性，原来我可以这样的生活，原来我看待自己的眼光或是这个世界的眼光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原来我可以更多爱自己一点。这时候呢，我们发现过去的自己似乎活在一个自己所设定或者是被别人设定的框架里面，但如今我们可以打破框架，开始活得自由自在。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当他重新找回自己，可以用正确的眼光看待自己，有健全的价值观来定义自己，真实活出自己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痛快。亲爱的朋友，我们都还活着，可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真的活得快乐吗？还是我们有很多的面相是隐藏的，不被人了解，甚至我们自己也搞得不太清楚呢？今天云彩飞扬的特别来宾就是我这位说活得真好，找回自己真痛快的朋友嘉伟。嘉伟因为在原生家庭还有在求学过程当中的不顺利，让他从小就很自卑，渴望认同，渴望爱。而这股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到最后促使他走上了一条崎岖又辛苦的道路。他成为了同性恋，在同性恋的圈子里面整整打滚了10年。那么究竟嘉伟在同性恋的圈子里面有没有找到他所想要的认同和爱情呢？究竟成为了同性恋是不是真的让他找回自己呢？亲爱的朋友，无论我们的身份地位如何，我们都需要寻见真我。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我呢？今天的云彩飞扬就让我们听听嘉伟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嘉伟，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主持人音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伟。
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来分享你的故事。请嘉伟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好，我来自一个现在算大，然后我们家有6个成员，我是老六，爸爸妈妈，然后我上面2个姐姐跟一个哥哥，然后我们都是嘉义人。我自己本身非常的喜欢音乐，现在也是在教会聚会的基督徒。
那你的工作呢？你在哪里就业？
我在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然后我们是一个帮助不快乐同性恋者的机构，我们是陪伴他们走他们人生当中的一段旅程，然后希望他们也找回神造他们的那一个意义跟价值。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工作哦。 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可不可以更多跟我们分享？我想我们要怎么知道说哪里有不快乐的同性恋者呢？你们要怎么接触到这样的一群人？
其实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开始，其实就是从一个教会当中的祷告小组，对，然后我们的传道人他就有这样子的负担，他想要去陪伴跟他相同情况的那一些同性恋者，因为他以前算是同性恋，可能他并不开心。后来在那样的聚会当中，或者是他去分享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主动的来找他，然后就开始了这样子的工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在这当中，也发觉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们，跟我们询问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生命当中的经历，还有他的难受之处等等。
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可能是家长或者是说陪同的人来寻找你们协助呢？
是的，都有。所以我们同时也陪伴了非常多的家属，尤其当他们一开始经历到这样子天崩地裂的那一种孩子的情况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所爱的亲人的情况的时候，通常我们就是陪他们哭，或者是去安慰他们。其实我们因为许多的人从过去在同性恋当中的生活，然后我们开始走出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故事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经验也可以分享给其实许许多多那一些他们也想知道，或者是他们也有兴趣想要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所以包括家属，包括同性恋者自己本身，只要是他们主动来找我们，是我们都很愿意来陪伴他们。
那嘉伟，你在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里面工作多久时间了？
至今三年。
三年的时间，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有陪伴一些个案嘛，是不是？
是。
那你当初怎么会接触到这么特别的工作呢？
因为我后来发觉在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我看到有一些的可能性是原来我的经验或者是我这一些的经历是有人说是宝贵，或者是说有人说这很值得分享，所以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当志工，开始陪伴他们，觉察他们是生命当中的状况。
在接触到台湾走出埃及协会之前，你是从事其他的工作？
是，我那时候是写程式的，差非常多。
对啊，从前对着电脑，现在都是要对着人群，
是，
然后陪伴一个人，然后了解他，走进他的生命里面，是好大的好大的改变。你原本是从义工的方式跟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来配搭，可是你后来成为了里面正式的一员，成为了他们的同工。我想这个跟你的生命故事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
是，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曾经经历过大概将近十年的时间是就是过着一个同性恋生活的人。更早之前我也是来到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来寻求他们的帮助，对，然后在他们陪伴我大概两年以后，我回到工作职场原本的工作，后来当了义工以后，又慢慢的决定要加入在这个陪伴这一群不开心的同性恋者的行列当中。
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透过台湾走出埃及，你看见更多生命不同的可能性，不是单一的路线或者是被社会标准既定的那个路线，你看到的是生命有不同的出路，有不同的可能性。那我们来谈谈哦，这个同性恋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很多人对于同性恋就会觉得说他们可能比如说男生可能就比较女性化，或者是女生就比较男性化，或者是觉得说他们穿着很特别等等。可是事实上在同性恋当中是有非常非常多种的样子的。其实后来我去觉察我自己的生命状况的时候，发觉我自己的同性恋状况是起因于一个很大的自卑，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身份的不喜欢，还有对于男生同侪的那一个恐惧感。对，这一切如果要真的要回推到什么时候我开始发生这样的事情，事实上要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要 我是家中排行老四，其实也就是最小的。我的哥哥是老三，那时候家里经济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之下，其实生了三个孩子，经济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在我意外的出生之下，那时候家中的经济其实是更剧烈的感受到那一个压力。我奶奶甚至有开玩笑说，还好你是男生，所以我们就把你留下来养这样子。我当然没有去回应他说这到底是玩笑话还是真实的发生这样的状况，可是事实上我也感受到家中的经济其实是真的这么的不容易。
是，那你会觉得奶奶对你讲的那句话，还好你不是女生不然我就把你送走，你心里面会不会因为那句话觉得说，哇，好像会有一种被丢弃的那种可能性？
是的，又庆幸，然后某部分又觉得说，哇，我好像不是那一个真的好像很被期待的那一个孩子这样子。家人其实我发觉他们还是很爱我的，这句话也的确给我一些思考空间这样。
所以大人的玩笑话真的不能随便乱开吼。
是是是。
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是什么，你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啊，垃圾桶捡回来的啊，或者
是
还好你不是怎么样怎么样，不然我就把你送走的这种玩笑话真的不能随便乱开。那小时候你们的手足关系呢，你有两个姐姐然后一个哥哥，你排行老四，跟他们玩在一起吗？你们的关系如何？
我的哥哥其实他大我一岁。很小的时候我就发觉不太对通，因为我哥哥总是会抢我的玩具这样子。同时之间哥哥也是，他其实很优秀，功课很好，家中的确是把他当成一个榜样，或者是常常我妈妈会说，啊，如果你不像哥哥那么乖，然后就不要带你去哪里啊，不要带你去哪里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嗯，那我应该要努力或者学习像哥哥一样乖这样子，那我可能才会有机会让妈妈带我出去玩之类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说哥哥是很好的典范或者是榜样，然而我却就是一个爱哭，台湾话公拍油漆，对，不好养，对，就是觉得我爱哭，然后又天生又比哥哥细腻，然后哥哥很阳光，功课好又帅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子我有点难像我哥哥一样，虽然我很羡慕，可是却没有办法。
会觉得他都是彩色的，我就是黑白这样吗？
跟他站在一起的确会有这一种感觉。甚至你看照片，我记得有小时候印象当中，就是我们在翻照片，那时候竟然会觉得说哥哥怎么那么好看，然后看自己的样子却是一种很厌弃跟不喜欢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养成了那一种爱比较的心态，事实上就是自己自卑嘛，永远都跟不上别人的感觉。国中的时候就发觉那一阵子好像特别的讨厌这个手足，然后甚至会觉得你跟他坐在一起，或者是我们需要睡在同一个房间，因为没有太多房间，就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个人在我旁边，我一点都不想要看到他，对，我一点都不想要亲近他接近他，他也最好不要接近我这样子。
你有曾经跟你的家人透露过你心里面的一些感受吗？
在这一路上成长，后来我真的觉得说我自己应该算是蛮闷的人，像我在学校发生的情况，然后自己的感受，事实上我是不太跟别人讲的，我是默默的好像在心里面画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把它收起来这样子。一方面或许我觉得说讲出来就不阳光，或者是 别人会怎么样看你，都是一种我想不透的。那就干脆不要讲好了，这样子别人看我就只要看外表，也不会知道原来我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人。所以说起来是好像还是一种自卑感在作祟一样。
是一方面自卑，但是我也必须说你真的很细腻，所以你在年纪那么小你就会考虑到这么多的事情，然后选择压抑起来这样子。
可能就是因为同伴太少，对，什么东西都自己想，
常常自我对话，是不是？
是，
这是那个时候的情况，在家庭里面的受阻。那么在学校里面呢？
在学校当中，事实上，我记得我有一段还蛮开心的年纪，就是在我小三以前，学校在那时候很小，大概100多人，然后就像森林小学一样，就开心的跟哥哥姐姐一起去上学。大家也都很和善等等，全校的名字其实100多人都叫得出名字，虽然他们跟你根本不同班不同年级。就我们家必须被迫要搬家，因为经济开发的缘故，当我们搬家到都市同时也转学，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当我进到那个班级，我眼望去就怎么所有都是陌生人，然后我那一些玩伴都不见了。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搬家跟转学这一回事。记得那时候中午午休的时候就偷哭，同时之间开始感觉到周围的人的不友善，就是他们会对我指指点点，然后就开始取你一些绰号，比如说叫娘娘腔。
是发现你哭的时候是不是？
应该是看见我的样子，看见我动作等等，然后他们发觉哇，你怎么这么像女生。
三年级要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转到这个新的学校，就是从比较乡村的转到都市的学校，结果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同学会对你指指点点。那么在以前的学校呢，那个100多人的学校有这样的情况吗？
没有耶、欸、未成过。这我觉得怎么那几天就整个世界全部改观了。我以前不是这样子，我也感觉不出来我有这么像女生吗？所以当他们取笑我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哇，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看我。可是同时之间我又觉得他们好像看到我一些很内心的东西，比如说我小时候偷玩姐姐的芭比娃娃，会喜欢姐姐的一些东西的那一种感受。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原来别人看我是这样子的。原来我不是像我自己以为的说，就是那时候都以为就是一个开心的那一种小朋友。然后我开始就远离了那一群人，因为我觉得他们太难搞嘛，或者是觉得我太难取悦他们，或者是他们太有敌意。我那时候开始越来越不跟男生玩，虽然其实我在小一小三是我的好的玩伴都是男生，可是到了小四以后开始选择跟那一些相对之下不会欺负我那么厉害的女生玩。他们不会像男生这样子的恶劣，比如说打你闹你，或者甚至我觉得他们 always 想脱我裤子让我不敢去上厕所，是我怕他们从后面啊会不会就捉弄我什么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男生对我来说的确是粗暴的，我越来越这样子相信。所以跟女生玩之下，后来我开始越来越要好，或者甚至到某一天我突然发觉我自己越来越像女生。是从我哥哥他有一次我们吵架，他取笑我就模仿了一个我的动作，他又说就是这么像女生。我那时候才意识过来说、哦、原来我有这么大的改变，或者是我在别人的眼中已经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你那时候的感受怎么样？是天崩地裂吗？感受
是我那时候有一点不可思议，因为我没有意识到原来我是那样子的人，我却也好像我已经无可推诿了，因为我已经是对，所以不想接受，可是你又不得不接受。
那你那时候会觉得好孤单啊，心里面。
对，那时候渐渐的也开始进入到国中，印象中常常一个人躲到文具店或者是书店，然后去翻书，去看一些我没有看过的文具。虽然应该是跟同伴很好的时期，然而我跟我为伍的却是我自己。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同性恋，那时候只觉得说 OK， 我就真的是一个女孩子，别人也看我是一个女孩子，甚至我会让自己就进入到这样子的身份，我就是一个女孩子。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说自己的性倾向开始有改变了，发现说吸引你的是男性？
在我们国中的时候，我发觉我自己跟别的男生不一样，因为我们同班的男同学就是讨论说哪一个女生比较漂亮，哪一班的女生比较好看，可是我发觉我有兴趣的并不是他们口中的那一些女生，反而是许许多多的男生。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还蛮不可思议，为什么我跟别人甚至连这一点都如此大的差别了。没有人教我，没有人告诉我你应该喜欢谁，喜欢男生或喜欢女生的时候，原来我已经喜欢的就是自己的同性。而我刚才有说嘛，我会自己去翻书，然后我就在书架上去看一些资料，比如说新赛性学，小朋友不该看的，就那时候我翻开来看，是他就是在这样子教导有多少比例的人是同性恋者，这当中的情况又是怎么样，我才意识到说哇，原来真的有同性恋这一回事。
那你当时候在班上，你发现自己跟其他的男生这么的不一样，有人吸引到你吗？
我要说其实我喜欢过的人还颇多。
真的、啊、
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我们说的所谓的情窦初开，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欣赏很许许多多的男生，比如说阳光的啊，长得帅的啦、啊、或者说有令我羡慕的那一些特质，我喜欢的特质，其实我就会喜欢他们，我就会想要去接近他们。有没有人真正追求过我？老实说其实是没有的，只有一个同学就打闹当中就突然成为我的老公，然后班上的同学就叫了三年他是我老公，然后我是他老婆，这样是玩笑当中发生的事情。
只是大家打打闹闹，当时候还是青少年嘛，大家其实也没有正确的观念，这样子。
是我觉得大家只是觉得好玩吧。
对，就想要闹你们之类的。
然后班上的同学觉得好有趣哦，有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同学在班上，一个像女生的男生在班上这样子。
你那时候会是班上的话题人物吗？
某部分是，如果是在这个，可是我也发觉我们班上的男生事实上他们不会像国小的时候那么恶劣，虽然他们也还是打闹还是取笑你，可是相对之下是事实上他们就是知道你是这样子的人，然后大家还是好同学。
当时家人知道你的一些情况开始在发生变化吗？
哦，是我一点都没有透露过，一直以来我就很难或者是不懂得去分享这一些。我们家人事实上也不是在餐桌上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说这一天发生什么事情的那样子的家庭，甚至我很害怕他们发现这一些事情，所以我就让他们看见我还是原本的这样子去上课，然后上补习班等等，可是我心里面的状况跟我的矛盾点，甚至学校碰到的事情被霸凌等等，这些事情是我一点都不敢说的。
在国中的时候你就欣然接受了自己，对，我里面就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我的性倾向就是同性恋，欣然接受了，还是有没有什么挣扎？
我发觉我好像也只能接受，因为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如果现在大家很喜欢说同性恋是天生的，可是我的认为并不是如此，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的理由来告诉我自己说同性恋并不是天生的，因为好像我第一个喜欢的人就是男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也没有人在那个时候能给我任何的答案，即使我好像觉得说我不想要这样子的生活，或者甚至我也没有想过这样子的生活到底好不好，对不对，然后我只是觉得说哦，那就这样子吧。甚至我开始接受一种说法，就是我真的有可能是一个女孩子的灵魂钻在男孩子的身体里面。
是后来你又从嘉义到了台北工作，这又是人生的另外一段漫长的经历了。你在同性恋的圈子里面想要找到出路，想要找到爱情，那么之后的故事怎么样发展呢？亲爱的朋友，现在云彩飞扬音如和你分享的是嘉伟的生命故事，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要继续来分享他的故事，希望你不要错过。 云彩飞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嘉伟的生命故事。嘉伟，你在国中那个时候，你后来就欣然的接受自己是同性恋的身份，然后你的里面装的是女孩子的灵魂。当你有这样的认知以后，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生活的状态，其实我就是一个人，然后去到书店。后来我发觉那些书店上有一些书是吸引我眼光的，比如说他开始讲到情感，开始讲到跟性有关的，加上那时候的荷尔蒙作用，我开始翻一些书，发觉竟然有跟同性恋相关的一些书籍开始出现了。后来有了网络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网络刚开始起来，我们家开始有了电脑，借由网络我就看到更多，甚至远远超过于我在书上看到的那一些 东西，像一些穿的很少的男生的图画啊，然后一些谈论同性恋这一些议题的东西，开始进入到同性恋的聊天室啊，然后同性恋的交友网站啊，然后开始认识了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跟你一样甚至跟你一些故事背景类似的同性恋者，开始纷纷的出现，即使他们不是跟你在同一个城市，可是事实上他们真的活生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这也是我开始进入到同性恋的圈子的开始，就是借由这些网路。
所以那时候白天上课，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上网，
是你只能透过半夜不睡觉，然后偷偷的，尤其那时候网路其实很慢，所以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是熬夜在上面等着看那一些，然后甚至你白天使用也不方便，一方面有可能别人会闯进来，二方面你一连上网，然后家里面的电话就断了。
在肉体上面要承受那个熬夜之苦，心灵上有的时候要承受那个可能会被人家发现的一种心灵上的折磨，但是你还是执意这样子去做。你觉得在那个时候这个网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那时候感受到的是这个同性恋的圈子或者是这一群人跟我有极大的共鸣，我真的只能说那一个共鸣是好像你过去这么长的时间跟很多的人这么格格不入，竟然有到了一个地方是跟你不用说太多话，然后彼此都会知道，然后彼此很能够懂得彼此的感受情况，然后很能够去同理彼此的。开始第一次接触他们，第二次接触他们，到后来事实上我每一天我都很渴望去在那个网络上跟他们聊天，因为我觉得说最认识我跟最适合我的那一个圈子好像就是这一个圈子了。
被接纳了，那是一种心灵的释放，一个你抒发的管道。
是，
可是这个管道却不能让人知道，所以心里的压力真的很大耶。
是，因为我们总是会讨论说，怎么样躲避家人的发现，或者是甚至有些朋友他们就会分享说，他妈妈带他去哪里哪里，他妈妈对他做了什么，然后他是怎么样去逃避这一切。或者是就乖乖的跟妈妈去看心理医师等等，我们彼此的大概都知道，哦，原来同性恋者大概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子，然后跟家人有说或者是没有说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
彼此的资讯交流一下，看看到底要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哦，
是为了想要见他们，然后我们约在火车站之类的。
哦，就是网友的身份。
对，网友，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很单纯，就去到那边，然后用很特别的方式相认这样子，然后开始真的踏入到这个圈子。那时候跟他们就有一些比如说去一些地方喝茶，去一些地方玩，然后甚至也通电话，甚至有一些追求，你追我我追你，或者是谁在一起等等的。
那时候有发生肉体的关系吗？还是就是纯纯的爱？
对，那时候真的就是
追求心灵。
对，然后就是觉得说，哦，原来谈恋爱然后是这样子的状况，或者是跟一个同性，其实也没有想过是不是同性，就觉得说很喜欢他，然后就谈恋爱吧。我在当完兵找到的工作刚好在台北，所以就一个人到台北来工作。也因为这样子，那时候充满期待的当中是觉得说台北肯定非常的多人，一定更多好玩的地方，然后更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人，所以也更有机会可以去等到我心中的那一个 Mr. Right， 真的找到一份稳定的感情。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以后会怎么样，可是至少我期望有一份稳定的感情，甚至期望这样的感情可以像我爸妈的婚姻的那样子稳固，
从一而终。
是，所以我也不喜欢说只有肉体上的关系，还是所以虽然很多的圈内人他们谈论的就是说要不要就跟我发生性关系，然后等等的这样子，可是那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想要的是一份像我爸妈一样的感情。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结婚等等，我觉得那都太遥远了，因为我当下我就渴望有一个伴，
渴望心里有一个归属感，
是
有一个彼此相属的那个关系，而且是专一的，
是
所以其实你的里面有一个渴望，渴望追寻那个真正的爱。
是，
那你后来进入到这样一个同性恋的圈子里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圈子，然后你们在里面怎么互动的？
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大家都很好，然后很单纯，然后是这么的有共鸣感，渐渐的是好像也随着那一个网络发达，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网络世界，然后你也开始嗅到或者是感受到越来越多人，可是却是越来越复杂，好像就是来者不善这样子，然后开始有许多的人，他们渴望找的就是发生一夜情，或者是他们一开始就会问你说，诶，你长多高，三围如何，体重如何。我很不喜欢那一种感觉，是在我们都还不认识之下，你就开始用一堆的数字来定义我是谁，
有一种在市场挑水果的感觉。
没错，就是买过水果的人都会知道，先估量估量呢，多重多轻，然后或者是多大。可是对我来说，这是很不礼貌的。你到底喜欢的是我的外表，喜欢的是我的长相，还是喜欢的是我这个人？越在那当中，然后越来越的觉得说我不舒服，好像以前比不上哥哥，现在是比不上很多很多的人。那个自卑感就越来越重，甚至在几次跟网友们出去玩，却让我是一个很不开心的感受，因为我觉得说 OK， 大家都外貌协会，然后大家都喜欢那些很好看的人。也有一次当我烫了一头卷发，突然之间那一次我去到帕罗才开始知道，哦，原来被人家瞩目是这样子的感受，开始很多的人他们会过来想要认识你，可是我心里面就想说，是因为一头卷发吗？因为我的造型的关系，更搞不懂是那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如果没有这么好看的外表，那我还值得你喜欢吗？
所以加入这个同性恋的圈子之后，你越来越多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深入，其实跟你原本的期待落差很大，对不对？
是，因为一开始我说是这么的好像有共鸣，到后来觉得说好像大家的标准就只有在那一些数字，甚至他们到后来影像更发达了，就直接问你说那你要不要给一个照片，再来决定我要不要跟你继续聊下去，或者我要不要继续来认识你这一个人。可是对我来说这也太肤浅了，人跟人之间这样子相对怎么会开心呢？或者是怎么会快乐？或者是我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你对我的拒绝，你在拒绝我不符合你期待的地方。对，所以这是让我觉得说哇，这个圈子是这么难待。可是在我觉得说这么难待，甚至我找不到一个很稳固的感情对象的时候，我也开始觉得说好像我也停不下来，因为我不可能不属于这个圈子，我从十几岁，从我第一次喜欢上别人的时候，我就属于这个圈子了。所以这当中是极大的矛盾，不喜欢在这当中，可是偏偏我就是属于这个地方。有一次我发觉连我自己的价值观都崩溃了，是因为我发觉其实我也是跟他们差不多的人，我喜欢着这个人，然后同时我眼睛还在看着其他的人，然后对于人的评估还是充满了很多的外表，自己也不是一个很专情的人，开始发觉我自己跟这一群人一样的时候，我崩溃了。
那发现这个真的是生命里面的罪性啊，
也可以这么说。
那后来呢，改变的契机是怎么出现的啊？
就在那时候我一如往常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回家然后就看色情网站然后跟网友聊天一样过着这样的生活突然有个人透过一个通讯软体来找到我从 email 当中搜寻然后找到我原来这个人是香港人他表明来意他说他跟他的女朋友要在情人节左右来台湾玩之后我就想说哦，好吧那我尽地主之谊然后就给他许多的资讯甚至他来的时候其实我还接待了他玩了一下一直到某一天他问说嘉伟为什么你还不交女朋友那时候我一下子回答不出来后来我也决定说不喜欢圆谎然后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他实话说我就是一个男同性恋者所以我没有交女朋友结果他回应了我一个非常令我震惊的话说我也是可是我在一个转变的历程当中我还开始意识到说哇这个世界有同性恋者他到后来真的不过同性恋生活真的不当同性恋者我突然觉得说我原来有机会可以不要过同性恋的生活我原来有机会可以不当个同性恋者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事实上我也不想要在这样子的生活圈的当中他也才跟我分享更多哦，他是怎么样经历改变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才接触到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就是他告诉我说你可以去找这个地方然后我也才打电话去这个地方
好奇妙哦他竟然就在芸芸众生当中跟你相识了
是而且我觉得更特别的是后来我相信真的有一个上帝因为其实我在那个通讯软体当中没有标示任何的比如说我是同性恋者我正在征男友之类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点他怎么会找到我觉得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后来他向我传福音然后我也才接受了他所传的福音其实认识神或者是认识这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对我来说是我另外一个找回我自己的一个大的奇迹
这是一个奇妙的旅程诶
是
一个找回自己做一个真实平安喜乐快乐的自己好像那个时候他还在电话当中带领你做觉知祷告
那个时候聊着后来他告诉我说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他可以陪伴你走这样的历程同时他也告诉我说如果你真的要经历的话你需要的支持其实是信仰你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给你的那一个帮助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你然后那时候我听了其实我第一个感受是觉得说哦，那我好像真的需要去接受因为我没有任何的道路可以走我没有任何的方法了所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然后我就决定说好吧那我试试看好了那要怎么样祷告其实后来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我们现在来祷告原来这祷告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对着空气讲话那时候感觉好像不是这么的真实可是祷告完却又是一种平安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安定下来了
感觉好像未来就是很有盼望的那种感觉
是尤其更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我就觉得哇看到他我就觉得未来充满希望
他是你生命中第一个基督徒吗？
第一个这么的亲近的朋友是基督徒的。
所以我相信他真的带给你很大的震撼。
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让你看见，哦，我有另外一条出路的可能性。那之后呢，你真的就直接去到台湾走出埃及协会，或者是你去到教会了吗？
那一年，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是因为人力不足啊。没有多余的人力能够来陪伴我。
所谓的人力不足是指说没有合适的男辅导员是不是
是所以就在那一年事实上我就进了教会就是这个香港的朋友他介绍我的然后我自己去了教会然后加入了他们后来发觉哦，原来教会生活是这样子的原来教会他们讲一些跟工作很有关系的分享那时候我直接听到我就觉得哇原来工作可以这样子想原来你可以这样子来想自己原来你可以这样子来祷告原来是有这么的有希望去到他们当中是充满了盼望后来我就暗暗的告诉自己说下个礼拜再继续来看他们在讨论些什么分享些什么好了 就这样子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进了教会，就真的加入到教会这个群体当中，
开始去感受到基督信仰是怎么一回事，
是，
然后去认识这一位上帝到底是谁，
是，
然后他对你的生命有着什么样奇妙的计划跟带领。
是，
在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香港朋友，接触到基督信仰之前，你有曾经找过其他的方法来帮助你自己去改变当时候让你很痛苦的情况吗？
这个倒是没有这样子去想，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我以前在网络上在跟那些网友们分享的时候，就听到许许多多他们跟心理医师们接洽的状况，就觉得说好像只能谈谈，然后也没有多大帮助，甚至我自己的认为就是我好像天生的就是这样子，那又有什么方法呢？如果真的有一颗药，那我真的会想要去找，可是事实上我知道世界上没有那样子的仙丹，好像你吃了以后然后你隔天醒来就变成不再是同性恋者，所以我好像也只能接受我当时候的状况。
那后来你因为香港朋友的缘故，所以你去到了教会，
是
更多跟我们分享在教会当中的，特别是透过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他们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一开始其实我们在那聚会当中，我开始被邀请说，诶，你要不要来什么什么活动，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踏青啊，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读读经这样子，我们会一起喝咖啡，然后在一边分享等等的这些聚会。然后我就觉得也好啊，因为我一个人来台北工作嘛，事实上没有这么多的朋友，或者是也没有怎么亲戚在台北，那就去吧。所以许许多多的我就跟他们越来越熟，然后越来越跟他们有话题聊，也在那当中我开始回到了一个男生群体当中，因为教会我们很习惯就是男生女生，然后弟兄会彼此的一起分享，彼此打气或者是彼此支持等等，在那个时候我才重新回去好像男生群体，我是属于这个男生群体的一部分，然后我跟他们一起分享，跟他们一起生活，他们不像我以前所小时候所面对的那一些凶神恶煞这样子，然后甚至我也觉得说原来男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样式，不是好像男生就一定要非常的阳刚，男生就一定要非常懂得机械的什么东西。我开始认识到很多的人，他并不是这样子，他们可能是学艺术的，然后他们可能非常有天分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们可能非常的斯文，甚至我那时候很好笑的就是看到有些男生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同性恋，然后这个可能是我依然带着我的旧习性去到当中，可是在那当中突然发觉了这个结婚了，这个已经有小孩了，你会发觉原来不是好像我以前的眼光判断，
他们都在打破你的价值观跟刻板印象耶。
对，所以我突然觉得说原来在教会的男生也甚至也不像在好像是社会上我们一般遇到的男生就一定是怎么样，女生就一定是怎么样，只是教会当中的男生是有这么多样性的，而且他们不见得男生就是工程师然后就不能当艺术家等等，教会有很多男生是学艺术的，而且他们是非常好的，或者是说他们也在艺术当中非常的有天分，这是我觉得来到教会当中 我好像又重新去认识人最基本的样式，而不是从一种既定的外表或既定的价值观来辨识人应该要是怎么样子。
是，我想在教会里面你看到的这群人让你真正经历到什么叫做多元性
啊、哦，是是是，
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真的是很多元的，
是
没有办法用单一的价值观或标准来去衡量，或是用一个框架把它给框住。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嘉伟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结束，当他持续的稳定参加教会之后，他的生命开始有了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呢？希望你继续的来收听云彩飞扬。嘉伟，今天很感谢你。
谢谢英如。
非常感谢嘉伟在云彩飞扬当中的分享。他现在任职于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一样物品，下意识的反应呢，会知道哦，这大概是出自某一个创作者他的精心设计。进而之呢，我们会开始去思想这个创作者他设计的理念是什么，这个物品它的性能、它的风格还有独特性在哪里。所以如果一栋建筑物、一部车子、一间房子或者是一件小东西，我们都会这样思想，那么人呢？我们如何思想自己呢？如果我问你认识、了解自己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可能有的人会说，这个世界上啊，最了解我的人就是我自己了。有的人也可能会说，我认识我自己啊，可是我难以接受自己的某些部分，也许是长相、身材，或者是一些特质。我们觉得这些部分呢，似乎异于常人而感到羞愧。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啊，发明了一样东西，里面可以载人，底部安装四个轮子，内部安装了发动器就可以启动。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人去得快、走得远又省时，他决定称这项发明为汽车。可是有一天，这部汽车不相信、不认同、也不满足主人的安排，他决定要自我倒转。他把四个轮子朝天，以备在海上漂浮飘荡。它变得车不是车，船也不是船，无法发挥主人当初设计它时原有的好处和功能。它也就越来越感受不到做一部车子的意义和价值。结果，这部车子就活得非常的迷惘和沮丧，它失去了自我。求上帝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上帝创造我们的本相有许多美好的特质，相信他有最好的计划和安排。我们不要被别人或者是社会的价值观和谎言所欺骗哦。那么嘉伟他透过香港朋友的介绍去到了教会，在一年多后，他到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踏上了寻找真我的旅程。他的人生会有什么更不一样的翻转呢？希望你继续锁定云彩飞扬来收听嘉伟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先取得嘉伟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跟我们索取他的故事 CD， 也希望借着您的分享让更多人听见。而如果透过嘉伟的故事，你也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活出不一样的可能性。有人说，圣经是人生最好的指南书，因为借着圣经我们可以了解生命的意义，找到生命的答案，而且呢，教导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行事为人。我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着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路来学习。如果你想要索取嘉伟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有智慧型手机的朋友，欢迎你使用微信或是 LINE， 点选官方账号搜寻救恩之声，加入成为我们的好友，每一天你都可以非常的方便来收听我们所制作的节目。那么最后，感谢国度之音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在这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生命发光，行路有力。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 心依然无处寻。是。